不配能够在这里传讲你自己的话语，主要愿你真理的灵来引导我们，主要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主要愿你让我们行在你话语的真理当中，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很高兴再次来到我们 UBC 进信会弟兄姊妹当中。我们知道今天是那个复活节，是我们基督徒纪念主耶稣复活的日子，但是很巧合的是今天也是我们中国人说的清明节，对吗？是我们一年一度祭拜祖先的这样的一个日子。据说有一年有一年的清明节与复活节也非常的接近。那一天呢，在美国居住的有一位华人，他在清明节到墓园去扫墓，他准备了非常丰盛的祭物。恰巧呢，旁边有另外一位美国人也在扫墓，他在墓前摆了一束鲜花，所以当他看到中国人准备了一桌的山珍海味，他内心很好奇，为什么要在墓院里野餐呢？后来得知原来是在祭拜祖先。于是美国人非常直率地问中国人说，你的祖先真的会起来吃吗？中国人不加思索地说，如果你的祖先会起来闻这些花，我的祖先会起来吃这食物。这听起来像是一句笑话，却反映出中西方不同的祭祖方式背后的信仰世界观的不同。不过呢，这两大节日也有一些类似的元素，比如说都有纪念追思的含义。另外，祭祖用吃来表达追思，这一点与圣经中也指着吃表达深切的怀念非常的类似。比如我们刚刚举行的圣餐掰饼仪式，我们知道圣餐我们刚刚也读了经文，是从犹太人的逾越节传承下来的。因为在逾越节的那天晚上可能是逾越节前一天的晚上，刚牧师提到耶稣用饼和杯与他们的门徒立约，宣告他的死，他将来的复活以及他的再来。耶稣说，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教会每个月，甚至有的教会每周都有掰饼聚会，为的是纪念耶稣。对于旧约的犹太人包括甚至今天的犹太人来说，逾越节是他们一年一度最重要的日子。他们在这一天要吃羊肉、无酵饼、苦菜，来感谢上帝的恩典，为一次纪念以色列历史当中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件。我们知道说，在耶稣诞辰1500多年前，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在法老王手下做苦工。为了让法老王释放以色列人，上帝降灾给埃及人，连续降了九个灾，但是法老王心里刚硬，还是不愿意释放以色列人。最后一个灾难，上帝亲自降下死亡的审判，死亡会临到所有在埃及的家庭，其实犹太人也不例外，不会因为他们是犹太人，这个灾难就不会临到他们。所以在埃及的每一户人家，不管你是犹太人还是埃及人，每一家的长子在神的烈怒审判之下都要死去，唯一可以避开审判的方法，就是相信神所提供的一个献祭救赎的办法，那就是在那一户人家必须斩杀一只羊羔，把羊羔的血涂在门楣上，作为你对神信心的一个记号。所以那天晚上，在埃及的每一户人家不是有一个死去的长子，就是有一只死去的羊羔。当审判降临的时候，要么死亡临到你家里要么你躲在替代物之下避难，就是羔羊的血。如果你接受这个替代物作为遮蔽那么死亡就越你而过，你被拯救。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事件被称为逾越节 Passover。 你的得救是基于对这个替代物的信心。所以每一年的逾越节是以色列人纪念神让他们祖先得以自由的日子，是以色列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节日。然后虽然这个节日如此的惊心动魄，我们说如此的具有戏剧性，如果你读出埃及记那故事的时候，但是它仍然留给我们一个比较纠结的问题，究竟为什么一只毛茸茸的四只脚的小羊羔被献祭之后呢，可以使人免受公义的审判？问题的答案就在耶稣和他的门徒在庆祝逾越节的时候，我们刚刚读到的经文可以找到，我们可以一起再来看一下那段经文。我可以读一下14章12到16节。除酵节的第一天，就是在逾越羔羊的那一天，门徒对耶稣说，你是逾越节的宴席，要我们往哪里去预备呢？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进城去，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他们就跟着他，他进哪家去，你们就对那家主人说，夫子，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宴席，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你们就在那里为我们预备。门徒出去进了城，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宴席。逾越节的宴席必须以某种特定的程序预备，它通常包括4个要点。期间主持宴席的主人手拿着一杯葡萄酒站起来，向周围的人解释这个宴席所代表的意思。主人要倒4杯酒，每一杯代表上帝在出埃及记6章向以色列人所做的4个应许。第一个应许就是神说，我要用伸出来的柄棒重重地刑罚埃及人。第二个，我要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再做他们的苦工。第三，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要做你们的神。第四，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这第三杯酒是在宴席几乎要吃完的时候，主人会用生命记26章的经文来祝福饼、苦菜、羊羔，然后解释他们所象征性的代表早期以色列人被掳及被解救的各个阶段。比如说主人会拿起饼来说，这个饼是象征受苦的饼，是我们祖先在旷野所吃的。耶稣当时就是在和门徒一起吃逾越节的宴席。马可记载到，当耶稣拿起第三杯酒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回到马可福音，刚刚接下去读22到25章。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了福，就掰开递给他们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来祝谢了，递给他们，他们都喝了。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你可以想象门徒们当时脸上惊讶的那个表情，当耶稣祝福这个饼和杯，解释他所象征的意思的时候，耶稣完全背离的犹太人1000多年来所熟悉的逾越节宴席上我刚说到的那些程序那些话。耶稣拿起饼来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什么意思呢？耶稣是在说，这是代表我受苦的饼，我所要经历的苦难的饼，因为我即将领你们出那个终极的埃及，带你们挣脱捆绑你们的埃及，使你们得到自由。在古代，当一个人说我不再吃，我不再喝，直到我怎么怎么样的时候，他是在发一个极其重要的事。比如说在使徒行传23章，有一些犹太人非常痛恨保罗，以至于他们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我就不吃不喝。好像今天我们也会说，我要不做成这件事，我誓不罢休。在圣经时代，这种起誓是相当严肃认真的，而且往往以流血作为记号。这种发誓意味着你们是在立约，你们双方之间设立一个非常严肃的、具有责任和义务的约，就好 像啊，签一个合同，我们今天你们签上各自的名字，盖上公章，这个合同就在法律上生效，不可以随便违约，否则要负法律责任。可是那个时候没有这么多复杂的民法国家的制度来保护约的这种有效性，所以约的建立是靠杀一头动物，把它割成两半，立约的双方一边起誓一边走过被破成两半的这个动物中间，或者另一种方式是一边起誓一边把动物的血洒在双方的脸上。在今天看来好像非常的使人反感，但是这是他们那时候立约的一种方式，代表说如果我没有履行我的承诺，我就愿我的血流洒或者被割成两半一样。这是一种为使人守约所做的非常形象逼真的仪式，让人知道违约的后果是什么。所以记得耶稣拿起杯的时候所说的话吗？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的日子。耶稣是在说，因着他替代性的牺牲的结果，如今我们和上帝之间立了一个新约，这种新的关系的基础就是耶稣他自己的血，所谓立约的血。当他说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酒的日子，他是在向我们做无条件的承诺，我要把你们带到父的怀里，我要带你们进入神的国度里面，在神的国度的宴席里。我们知道耶稣常常把上帝的国比作一个盛大的宴席，在马太福音八章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在宴席上。耶稣承诺我们有一天会和他一起在天国的宴席上。当耶稣拿起杯拿起饼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的时候，他是在说，所有过去发生的那些拯救事件，所有的献祭，所有在逾越节上献的羔羊，都是指向我。就好像第一个逾越节发生在上帝用羔羊的血把以色列人从为奴的境地救赎出来之前的一个晚上，这一个逾越节的宴席也是发生在上帝用耶稣的血把世人从罪和死亡的境地拯救出来之前的那个晚上。耶稣和门徒最后一餐还有一个方面也是完全背离了犹太人传统的做法，他站起来 拿起饼为食物祝谢，这没有问题，所有的逾越节宴席都有饼，然后他又拿起杯来为杯祝谢，这也没有问题，逾越节的宴席都会有酒。可是马可福音、马太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四福音书都没有提到那个正餐，在逾越节的宴席上没有羔羊。你知道从来没有只吃素食的逾越节，没有羔羊的逾越节算哪门子的逾越节呢？就好像中秋节没有月饼，端午节没有粽子一样。桌上没有羔羊是因为上帝的羔羊就在桌边，耶稣自己就是那一道正餐。这就是为什么施洗约翰第一次见到耶稣的时候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也是为什么旧约先知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在论到以赛亚的时候，他说，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羔羊被牵到斩杀之地，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所以当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为多人流出的时候，他是在说，我就是先知以赛亚，我就是先知施洗约翰所说的那一位，我是上帝的羔羊，是所有其他被献祭的羔羊所要指向的那一个除去世人罪孽的羔羊。在十字架上耶稣承受了我们本当承受的罪恶堕落世界的破碎，都压在他身上，他因深爱我们的缘故自己承担上帝的审判，以致我们被永远的逾越过。 所有的爱，好，所有真实的改变生命的爱，都是替代性的牺牲。你从来没有真正爱过一个人，除非你为这个人付出替代性的牺牲。有一个例子，多年前在国家地理杂志上有一篇文章讲到，在美国的黄石国家森林公园发生了一场火灾，大火之后一位消防人员发现一只已经被 烤焦的鸡蛰伏在一个树根旁边，它全身都被烤成焦炭，像是一个凝固的化石。被这个奇特的景象所吸引，这位消防人员用一根棒子敲打了一下这只烤焦的死鸡，没想到有一件让人更惊奇的事情发生了，三只小鸡从母亲的翅膀之下跑出来。原来当大火来临的时候，这只鸡妈妈待在原地没有逃跑，因为它愿意受死，那三只在它翅膀下的小鸡得以存活。这不仅让我们想起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三章所说的，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们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之下。”他确实把耶路撒冷的小鸡保护在他自己的翅膀之下，而他自己牺牲了。所以说，所有真实的使生命发生改变的爱，都一定是付上代价的替代性的牺牲。路加在记载同一件事情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他多写了耶稣的一些话。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十九节，耶稣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了纪念我。”耶稣是在说，为了纪念他，门徒们及所有信靠他的人要一起吃这饼喝这杯。这个仪式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节被称为主的晚餐。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节二十一节也被称为主的宴席。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又把它称为掰饼。在主的晚餐上，饼被掰开分发，被吃的时候是让我们记得基督的身体在十字架上被掰开，为我们的罪献上他自己。喝杯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主的血为我们的罪流出。所以我们每逢喝着饼吃着饼喝着杯的时候，我们就被提醒耶稣为我们所付上的替代性的爱。在埃及的第一个逾越节的晚餐，当然是一个真实的晚餐，仅仅把羔羊宰杀，把血涂在门楣上还是不够，那只被杀的羔羊必须被完全的吃掉。我们看到说出埃及记十二章七到十一节是这样记载，他说：“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羔羊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当夜要吃羔羊的肉，用火烤了，用无酵饼和苦菜一同吃，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上，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你们吃羔羊当腰间束带，穿上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所以羔羊必须完全的被吃完，不能留一点剩的，若有剩的要用火烧掉。这代表这个祭是要完全的献上，不能有一点的保留。同样在主的圣餐上，我们也是把耶稣的食完全的领受，每人领受那一份。马可写道，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了福，就掰给递给他们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耶稣说：“你们拿着吃。”他要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必须领受他正在为我们做的事，而且我们必须主动的接受。在分发圣餐的时候，我们常常说，凭信心在你心里领受主的身体。你的身体得不到食物的益处，除非你拿着食物吃在自己，把它吃了并且消化掉。你可以把一桌美味佳肴摆在你面前，甚至所有的菜都色香味俱全，可是你仍然会被饿死，如果你不吃不拿的话。 精心准备的食物也不会帮助你，除非你把它加到嘴里。耶稣说你们拿着吃，他是在说这是你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食物，是我对你们无条件的委身。你可以研究基督教，你可以听世上最伟大最出色的布道家牧师的讲道，你甚至可以把圣经从头至尾的背出来，可是如果你不愿意拿着吃，你还是和基督无份。耶稣在约翰福音六章他清楚地讲到，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逾越节的晚餐提醒我们说，没有一个人能够领受耶稣受死的益处，除非他被呼召与耶稣建立个人的关系。与某人一起用餐，尤其是在耶稣的时代很难化，就是与人建立关系的方式。耶稣是在说我们必须与他建立个人的关系。如果我们想要得到他为我们替我们牺牲的益处的话，因此我们今天守圣餐不光是纪念主耶稣为我们的死，也是纪念主耶稣与我们立约，上帝呼召我们进入他爱子的约里头。每一次的圣餐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更新礼，是让我们受益的所谓的蒙恩的管道之一，并让我们不断的确信上帝他是守约是慈爱的神。因为这个缘故，改教家马丁路德他很贴切地把圣餐形容作可以尝得到的福音，可以品尝的福音。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看重圣餐，也渴慕领受他的杯和他的饼。耶稣与他的门徒一起过逾越节的晚餐，也告诉我们另外一个事情，犹太人在庆祝逾越节的时候是与他们的家人一起吃宴席的。逾越节是一个家庭的聚餐，那么为什么耶稣让他门徒们离开他们各自的家庭去组织这样一个逾越节的晚餐呢？我想因为耶稣是在建造一个全新的家庭，这个家庭就是永生神的教会。耶稣在马可福音3:35说，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针对这句经文有人这样写道，使基督徒连接在一起的不是一样的教育，不是一样的种族，不是一样的收入，一样的阶层，不是一样的语言，基督徒能够在一起连接是因为他们被耶稣基督救赎了。他们是一群天然的敌人，是一群天然的罪人，然而为了耶稣的缘故而彼此相爱。所以当你领圣餐的时候，你是与弟兄姐妹和新的家庭成员一起领受，这种带来生命改变的连接是我们合一的基础。好，让我们大家的关系好像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弟兄姐妹一样。最后主的晚餐还有更美好的一面，他指向我们与耶稣基督的未来。当耶稣在主持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他用两句话告诉我们门徒这个故事最终的结局。第一，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的。第二，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他是在说，今天逾越节的晚餐是我用血与你们立的新约，这晚餐要取代你们历史历代祖先所过的逾越节的晚餐。我所立的新约成就了旧约，我用自己替代了亚伯拉罕献以撒时上帝预备的那只献燔祭的羔羊。这个逾越节的晚餐也使那个最终天国的宴席成为可能，它使接下来3天要发生的事情与未来要成全的事情不可避免地连接在一起。所以耶稣的话让我们想起先知关于将来天国的预言，诗篇96:12-13说，愿田和其中所有的多欢乐，那是林中的树木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因为他来了，他来要审判全地，他要按公义审判这世界， 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先知以赛亚在55章说，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也要拍掌。如果你把一粒花或者植物的种子种在一个盆栽里，然后你把它放在一个阴暗的角落，远离阳光，这个种子就处在我们说休眠的状态，它不会破土长出来。但是你把盆栽放在阳光之下，那颗休眠的种子就会发芽成长。圣经说，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不光是我们人，还有所有的植物、树、岩石、山，这一切都处在休眠状态。这些东西只是过去、现在及将来造物主同在时候的影子而已。当上帝的羔羊再次主持那个最终的宴席的时候，上帝的同在会再次遍布全地，林中的树木、大山、小山也会欢呼、歌唱、拍掌。如果树和山都会在将来的国度里拍掌跳舞，你可以想象说，你和我那时候会做什么？所以主的晚餐给了我们一点点，但又是非常真实的，品尝了那将来的滋味。我一开始提到，今天也是清明节，正好与我们复活节重叠。但我觉得这似乎不是巧合，而是上帝主权的掌管和幽默。中国人有清明节扫墓的习俗，圣经也有扫墓的记载。一开始高牧师帮我们读已经提到，耶稣被钉十字架后七日的头一天清早，一群妇女前往耶稣坟墓前啊，准备我们说可以说扫墓啊。可是他们看见石头啊，从耶稣的坟墓前已经被挪开了。这出现两位天使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这句话便将清明节的绝望带往复活节的盼望。同样是纪念死去人的节日，一个表达的往往是无奈、惆怅与伤痛，另一个也有苦痛和难过。特别是当我们在两天前试炼那个受难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苦，可是不一样的是，我们的主复活了，这带给我们何等的安慰、何等的喜乐、何等的盼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结局会是什么。几年前我还在国内的时候，我看到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在清明节那一天特别播出了采访一位母亲纪念她的因患尿毒症而死去的女儿。她女儿在世的时候非常热心慈善事业，所以母亲的女儿，她母亲她在女儿过世之后呢，她自己也非常热心地去做慈善事业，常常去山区给孩子们送礼物，每年清明节她要做很多这样的事情，她是用这种方式来纪念她的女儿。女儿在病床，在医院病床前，给她妈妈寄了一张贺卡，一张卡片，上面写了一句话，说妈妈，你一定不要忘记。母亲读这句话的时候，她已经泣不成声，我们周围观众也都哭了，多么善良的一对母女。然而他们不认识耶稣，他们的生命没有盼望，以为死亡终结了一切。然而我们的主复活了，并且永远的胜过了死亡，不仅死亡对他不再有权势，死亡也对所有信靠他的人不再有权势，我们同样有复活的盼望。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反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设想你穿越时空来到3500年前的埃及，以色列人刚刚过完他们第一个逾越节，你找到他们中间问他们说，你们是谁？你们这里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回答说，我们曾经是为奴的，受了死罪的审判，但是我们因着羔羊的血的遮盖逃避了劫难和枷锁，现在神就住在我们当中，我们跟随他去应许之地。事实上这也是今天我们基督徒要说的话，如果你得救的信心是基于信靠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替代性的牺牲。那么当你坐在那个最终的天国的宴席上的时候，你心里最大的渴望会得到完全的满足。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来求恩惠能连续。主啊，我们怀着何等感恩的心，因为你今天复活了。主啊，我们知道说，主啊，对我们说，对我们受害，主啊，因你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你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主啊，谢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何等大的救恩。主啊，这个帮助我们来思念你这样大的恩典，也帮助我们每一天能够来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提出。听我们祷告，因为是你们。阿门。